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4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限制七国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但是白宫对此作出回应；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讲要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另外，川普誓言要废除所谓的约翰逊修正案；台湾新年过后进行了小范围的内阁改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五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法官詹姆斯·罗伯特说，他的裁决立即生效，这是对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对川普总统的这项命令提出的诉讼案所做出的裁决。在此前一天，有四个州的司法部长对川普总统1月27日所签署的这项行政令提出了法律诉讼。白宫方面表示，这项临时禁令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预计白宫会立即就那名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法庭星期五晚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命令的行为荒谬绝伦，并且说司法部会向法庭提出紧急的请求加以制止。之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司法部计划尽早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暂停实施法庭的这项命令，维护总统的行政命令。我们认为这是合法和恰当的。这项声明还说，总统的命令旨在保护美国的国土，宪法赋予他保护美国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正如法律所规定的，无论何时总统发现任何外国人或者任何类别的外国人进入美国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危害，他可以宣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间段内暂停所有的外国人或者任何类别的外国人移民或者非移民签证，或者对外国人入境实施他认为恰当的限制。美国国务卿蒂勒斯星期四上任一时对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的讲话的时候介绍自己是个所谓新人，不过他很快就提醒这些外交官和其他雇员们说，不要让个人的信念压倒团队合作的能力。国务卿蒂勒森上任第一天在国务院的大厅里发表讲话，在此之前国务院大约1000名官员通过所谓的意见渠道上交意见书，对川普总统发布的暂禁七个主要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的禁令表示他们的反对意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可能需要对国务院的一些传统工作方式做出改变，为了改变而改变会适得其反，这永远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蒂勒森在履职演讲中承认，美国出现深刻的政治分歧，他要求国务院雇员集中精力做好手头的工作。
诚信将巩固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要以此为基础开始进行互动。
尽管华盛顿出现政治分歧，前助理国务卿康特利曼说，国务院将在蒂勒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他来到一个有着数万名非常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机构，这些人希望他成功，也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他成功。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恐怖主义是宗教自由的根本威胁，他重申要终结恐怖主义的决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星期四举行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川普说终结恐怖主义是头等大事。
We have seen unimaginable violence carried out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我们已经看到以宗教为名展开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 对宗教少数派的肆意屠杀超越语言所能描述的恐怖程度。恐怖主义是宗教自由最根本的威胁，必须也终将制止恐怖主义。一开始可能不会很顺利，但它终将会被制止。
川普还说，他的政府将建立一个体系，帮助确保那些获准进入我们国家的人完全拥护我们的宗教和个人自由价值观，摒弃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非营利基督教组织门徒基金会和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自1953年以来在华盛顿共同主办这个早餐会，每年有3000多人参加。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出席这个活动。星期四的活动由2名美国参议员共同主持，分别是共和党人约翰·伯兹曼和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VOA 时报道。
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暂时禁止来自7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再次呼吁新总统撤销这项有争议的政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从机场抗议到最高法院前集会，再到试图在众议院推翻旅行禁令的努力受挫，失望沮丧的民主党人在本星期结束前再次发声，声称新总统违反了他誓言要捍卫的那些原则。
川普政府已经违反了就职誓言，他们所做的不仅是违宪的，而且让美国人民更加不安全。
这项禁令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但是政府表示公众舆论站在他们一边。
明显有大部分美国选民赞成暂时禁止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的难民入境，直到政府能有更好的措施将那些会构成威胁的个人挡在国门外面。
来自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密西根州迪尔伯恩的国会议员说，旅行禁令已经在当地造成巨大的恐惧。
他们担心有人半夜3点来敲门，把他们从床上拖出去，遣送出境。这种内心和灵魂上的恐惧，我无法言状。
丁吉尔说，行政令的代价太大。
我们都希望保障国家安全，但事实是，国家安全也意味着要捍卫宪法中宗教自由这个核心支柱。
反对者说，禁令损害美国在禁令所涉国家的形象与安全，因为美国职业外交官认为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与安全。
数百年来，美国对来自各个国家和宗教的移民和难民都是欢迎和开放的。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只是个暂时的措施，但是我确实担心这项措施宣布和执行的方式会让人觉得不是这样。
但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记者表示，如果有穆斯林禁令，他永远都不会支持。他认为这只是出于现实考虑的暂停移民措施。
巴黎枪击案之后，我们知道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是混在叙利亚难民中进入巴黎的，所以我们希望确保这类事情不会在这个国家发生，这只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做法。
有迹象表明，即便反对者就行政令提起诉讼，川普执掌的白宫也不可能让步。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美国承认日本对尖阁列岛的管理，此番言论立即遭致了中国的批评。马蒂斯星期六在东京说，他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会谈中明确表示，我们对尖阁列岛的长期政策保持不变。日本把这个没有人居住且有争议的群岛称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中国还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人工岛屿。除此之外，台湾、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文莱也都声称拥有这片水域的部分主权，这里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海盗、丰富的渔场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是马蒂斯没有主张在这一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马蒂斯说，我们必须做的是穷尽所有的努力，包括外交努力，设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他还说，我们认为目前没有任何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行为导致了不信任。他说，中国损害了这一地区国家的信任。 很显然，他试图掌握对邻国外交安全和经济条件的否决权。在北京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批评了美国对这一有争议海域的立场，他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钓鱼岛及其主权问题上发表错误的言论，避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并造成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在美中关系因川普当选总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时候，美国媒体最近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试射新式的可携带10枚核弹头东风 5C 型洲际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中国试射导弹在于提升中国核武库能力的同时，向美国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可能会激发两国展开核武竞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知名记者比尔·格茨1月31日援引两名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中国今年1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实验，标志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报道表示，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中的靶场，而美国情报部门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分导式多弹头。报道称，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不可得知。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的监察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根据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分析，东风五型导弹搭载弹头的数目从最初只能一颗发展到可6至8个，而五 C 型则进一步提升到可搭载10枚弹头。这也反映中国已能制造更小型核弹头，并装备在多弹头导弹上。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次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借东风 5C 的试射来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中国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说，
东风 5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自设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是低位的，顺便我来展示，哎，你也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像北韩这样子低位是展示的威胁，提升那个性能把它放到第二位。毕竟中国跟北韩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他搞了几十年，数量上面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只能够通过提升这个质量方面来加强对美国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中国拥有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方估计的多。报道还表示，按照美俄裁减核武协议，美军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应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至800至1000枚，美方将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黄东表示，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跟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他说，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 中国的主要还是为保留这个第二反击能力而做这个准备。美国一直在也很注意的，就是中国在提高性能跟一定程度增加数量的同时，会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战略。如果是未来会改变这个提法的话，才是美国应该忧虑的事情。但目前为止，从量方面还是不成比例。
军事专家黄东表示，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足以覆盖美国全境。他说，
美国会注意的，这东风五系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么一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了东风五整个系列的部署的情况，因为它是在地下发射井的部署的，它不像东风41可以机动，主力应该是东风41，也可以携带十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新型核武器。
黄东表示，川普就任总统前曾放风会扩大和提升美国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5C 导弹，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的军备竞争，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最关注的。他说，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多元化的，不光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啊、媒体战啊等等。现在北韩方面也准备搞这个热日朝了，美国又关注的也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几天前伊朗试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那美国是最关注，但是美国还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
黄东表示，目前中国已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5C， 以东风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将多生产达500枚核弹头，将令中国可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表示，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来提升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中国去年四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他将要废除具有60年历史的约翰逊修正案。这项法律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不能够明确的支持或者反对政治参选人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I will get rid of and totally destroy.
我会全面的废除约翰逊修正案，允许我们信仰的代表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一定会这样做。
川普废除约翰逊修正案的主张早在去年共和党党代会上就已经提出，而他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也已经得到大量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川普曾不止一次说道，我热爱福音派，他们也爱我。他也是获得了很多福音派领袖人物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的校长杰里·法尔沃。
And Donald Trump is he has really reached out to Christians and
川普向基督徒伸出手，他上周都跟我打了3-4次电话，说他会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禁止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学校有政治言论的自由。川普提出废除这个修正案，因此他是基督教的盟友，他热爱基督教徒，他希望基督教徒获得更多尊重。我认识他已经4年了，他的说法让我很信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星期四宣布，将于今年6月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并且发表毕业致辞。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于星期五发表声明，以中国外交部似的措辞抨击校方的这一决定，并表示如果校方一意孤行，将采取强硬措施予以抵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校方在周四发布的通告中宣布，达赖喇嘛将于6月17日出席该校的毕业庆典，并发表主题演讲。此次典礼仅受邀人士可以出席，但达赖喇嘛预计还将在该校出席一场对公众开放的活动。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博士在通告中称赞达赖喇嘛是位和平人士，他促进了全球各国对于人道事业的责任与贡献，这正是校方想要传递给毕业生和所有在校学子的理念。科斯拉表示，达赖喇嘛将向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们分享有关善良与怜悯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像种子一样在毕业生们未来的生命中生根发芽，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普拉蒂普·科斯拉于1980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此后赴美深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2014年，科斯拉荣获印度理工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科斯拉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及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于2012年到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并发表讲话，此次是他第二次访问该校。科斯拉在声明中说，我们很荣幸能迎来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到本校，尊者在2012年在学校里发表过讲话，我们非常欣喜在2017年能再次迎来尊者。然而科斯拉校长所说的我们显然并不包括该校一个中国学生组织。校方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的决定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抨击，这家学生组织周五通过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以类似中国外交部的口吻就此事表态。声明说，对于达赖喇嘛将于6月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所谓窜访演讲仪式，该联合会已迅速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在等待总领馆方面统一指示期间，已向校方相关部门提出所谓的严正交涉，并表示对所谓打着传播宗教信仰的旗号对政治和历史进行抹黑的行为将绝不姑息。声明中称，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校方邀请达赖到访的行为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广大学生学者的感情，更是给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声明称，如果校方一意孤行，该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这家中国学生组织并未马上透露将会进行何种强硬措施，只是表示将会在后面的声明中介绍具体措施。记者就此事致电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与副校长克莱尔·克里斯多夫科，校长办公室表示两人不在学校，无法接听电话。副校长克里斯多夫科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说，他在邮件中强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直是讨论和交流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的论坛，并且尊重个人就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克里斯多夫科副校长表示，圣迭戈分校的师生员工以及毕业生对达赖喇嘛将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感兴趣。作为一所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文明交换意见的场所的大学，校方认为毕业典礼是向毕业生及其家人们展示内省以及慈悲这一信息的恰当的机会。克里斯多夫科副校长表示，这是他代表校长科斯拉针对此事做出的回应。在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上介绍，这一组织于1985年成立，是隶属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据该联合会介绍，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及领事馆支持下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学联组织。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的网站显示，仅在驻美使馆管区就有50余所学校建立了与中国驻美使馆有密切联系的联合会。在使馆教育处的网站上还登载了一篇于去年11月发布的新闻，内容是驻美使馆教育处举行年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工作总结交流会。文章称，有来自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近百名学联会骨干参加了会议，使馆官员在会上鼓励学联会服务广大留学生，不断提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会的网站上介绍，学联会是服务于学校所有华人学生学者。然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曾在或正在加州、佐治亚、迈阿密、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爱奥华以及华盛顿特区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几乎不关注或一般不关注学联会发布的信息，但也有留学生表示，因为学联会会组织各种活动并且向留学生提供帮助，因而他们会予以关注。 尽管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就此事进行表态，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再度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该校演讲的举动，将面临的后果可能不只是一些留学生们提出严正交涉这么简单。有媒体曾报道，早在2009年12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官员们发现中国教育部取消了对该所学校的认证资质。据称，当时该校有6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留学生。有媒体认为，教育部封杀这所学校的原因是由于该校在2009年9月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并向其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不过，有消息称，教育部此后恢复了对这所学校的认证资质。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方面，新年假期过后刚刚上班，台湾行政院就宣布撤换4名部长的内阁改组决定。蔡英文政府希望此次内阁部分改组能够缓解民众对其施政不满的程度，进而推动年金改革等其他改革措施。不过在野党则对执政党的这次内阁改组是换汤不换药。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五晚间宣布局部调整内阁成员。
行政院部会里面有4个部会会做局部的职务调整。第一个是科技部，由陈良基来接任。第二个是劳动部，由现任的政务委员林美珠来接任。再来是有关卫福部，那由陈时中先生来接任卫福部长。那再来是农委会的主委，由现任的宜兰县县长林冲贤来担任。
徐国勇说，4位部会首长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擅长沟通，熟稔相关事务。同时他还表示，现任科技部长杨鸿敦、劳动部长郭芳玉、卫生部长林奏炎以及劳委会主委曹启宏将继续留在执政团队，他们的具体职务日后决定后再行公布。一段时间以来，对行政院长林权内阁改组的揣测不时出现报端。此前卫生部长林奏炎已经表示要去职。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执政以来，陆续推出了选前承诺的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在立法院通过了清理国民党不当党产的不当党产条例，以及周休2日的劳基法等。但是由于在野党国民党指称蔡英文团队执政能力差，欠沟通，利用其在立法院的多数强行推动并通过事关民生的一些法案，致使多项社会议题决策引发民众反弹，尤其是准备放开日本核灾食品进口以及一例一休的劳基法更让民怨高涨。去年11月下旬的民调显示，蔡英文和林权的施政满意度呈现雪崩式下滑，双双创新低，不满意度接近60%。尽管蔡英文总统去年岁末时表示，政治人物在当选时的民调都是最高，以后民调的起起伏伏实属正常，执政关键是要做好事情，但是民众对其政策的反弹不得不让他重新考虑某些执政团队成员的政治能力、政策执行力、沟通能力以及处理内部问题的能力。这次内阁改组后，新任内阁成员之一蔡英文总统的表姐劳动部长林美珠的任命招致了在野党国民党的强烈反弹。在野党指责蔡英文政府是把这几名下台的部长当作其施政不力、民愤民怨沸腾的替罪羊。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王玉敏说，这次内阁改组换汤不换药令人失望。他认为最该为8个月来施政无能而下台的是行政院长林权。王玉敏还批评说，蔡英文表姐林美珠出任劳动部长是内举不避亲。他说，林美珠接任政务委员时，外界已批评蔡英文不知避嫌，如今又接任劳动部长，丝毫不顾人民的观感。他说，林美珠与劳工团体素无渊源，怎么有能力处理好一例一休引发的民怨呢？马英九任期内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质疑说，如果是前总统马英九的表姐接任劳动部长，民进党会放过马英九吗？他说，丢书丢鞋冲进行政院踢坏劳动部长的大门，大概都不让人意外吧。不过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则认为， 新任内阁成员都很有行政经验，他期望新团队很快上手，无缝接轨，立法院党团将全力配合新内阁推动政策。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新内阁成员表示肯定，指出这些人都是干才，焕然一新，对民调迟迟没有起色的行政团队绝对有加分作用。目前蔡英文政府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年金改革。上个月在总统府召开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时，上万名受这项改革影响的各界民众集会抗议，表达对蔡英文政府年金改革的反对。自从林权内阁去年5月20号上台后，这是首次内阁人事调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香港方面，富豪肖建华失踪之后，香港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表示，他对香港的执法部门非常有信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为香港的法治感到非常自豪，并且我们对执法部门非常有信心。虽然我在这里不能评论特定的案件，但我可以向你们和香港民众保证，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法治、司法独立和香港民众珍视的所有核心价值。
香港媒体报道，失踪的富豪肖建华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他于香港中环四季酒店的公寓。据信，他上周被大陆安保机构带走，以调查他与中国2015年股灾的关联。法律规定，大陆执法机构无权在香港执法，大陆人员在香港将人带走的行动引发了香港人对北京威胁香港自由的新一轮的担忧。日前以肖建华的名义所写的声明见诸报端，称他未被绑架。香港媒体还称肖建华妻子已避走日本。南华早报报道，肖建华正在中国大陆协助调查2015年股灾。VOA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美国采取初步步骤证明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对与德黑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13名个人和12个实体，以及他在中东各地的代理者，实行了新的制裁。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在中国和阿联酋的支柱网络，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德黑兰获取用于推动其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和材料。美国财政部说，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以及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游击队串通一气的个人和这网络。美国政府的一名资深官员警告说，这些只是为了回应伊朗的挑衅性行为而采取的最初步骤，并称伊朗近来的行为不能够继续下去，也不能够接受。这名官员还说，伊朗可以做出选择。他补充说，如果伊朗恪守自己的国际承诺，我们将与之积极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我们的承诺，坚决对抗伊朗破坏稳定的各种活动。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的科尔号驱逐舰正在也门海岸附近巡逻，保护那里的国际水道不受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民兵武装的袭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科尔号星期五抵达了也门西南边的巴布埃尔曼德海峡附近的水域，展开包括护航职责在内的存在行动，并且对经过海峡的船只提供保护。这位国防部的官员说，科尔号拥有反地面水面的防空能力，能够更好地打击到潜在的敌方袭击者。这位官员还说，这艘军舰抵达后目前还没有向也门境内开火。美军本来就一直有一项正在制定中的计划，很快将把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派到巴布埃尔曼德海峡地区。不过由于胡塞武装星期一对一艘沙特护卫舰进行了自杀袭击，并导致2名舰上人员丧生，美军则加快了部署的进度。美国海军的两栖登陆艇康斯塔克号和两栖突击舰马金岛号在附近的亚丁湾游弋。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目前不考虑向中东地区增派军队，回应他所说的伊朗的不当行为。但是他警告说，华盛顿和全世界不可能无视伊朗的行动。 星期六，马蒂斯访日期间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称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并说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拭目以待。但是他说，尽管美国有能力向中东增派军队，我认为目前尚无此需要。美国采取初步措施证明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对于德黑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13个个人和实体以及他们在中东的代理人实行了新的制裁，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在中国和阿联酋的支柱网络。美国政府的一名资深官员说，这些只是为了回应伊朗挑衅行为而采取的最初行动。另外，在川普上任以来，美中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中国需要在经济和朝鲜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对抗。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认为，美中关系的确需要重新校准，但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无异于玩火。他还告诫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要小心，因为中国仍然有能力做出意外之举，其中包括采取意外的军事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很多中国人曾经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后悔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普顿在美国大选的前后都去过中国。他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从川普当选到目前的执政，中国人迅速经历了买家懊悔这4个阶段。一开始，中国对川普的当选感到坦然，甚至是欢迎，认为可以与这样的商人打交道，他的孤立主义倾向会给中国提供战略机遇。接着，川普打破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不改对中国的言辞批评，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这种担忧随着川普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出任要职而上升到高度焦虑。很快，这种高度焦虑因为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演变成日益加剧的惊恐了。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认为，在中美1979年建交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相似的立场，而川普是美国37年来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断裂。中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还认为，中国还需要看到不仅仅是川普总统，美国民众有关中国的共识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担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的韦德宁说，美中关系中存在着不对等的现象，尤其是经贸领域，中国没有对美国对等的开放市场。他说，
And as we were opening up to China after all last year, what we took $51 billion.
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去年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了510亿美元，但是中国并没有对美国同样开放市场，因此美国人觉得现在是重新校准这个关系的时候了。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尤其需要考虑如何推动经济改革，但他担心的是中国的步调与美国的步调不契合。
The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see something soon, and Xi Jinping wants to wait until.
川普政府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行动，而习近平希望等到19大党大会之后，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的动作要快。
除了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外，韦德宁认为，美中关系中另外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回旋的余地了。在他看来，美中两国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因为中国军队正在走向全球，因此更可能与美军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从而增加发生摩擦的风险。被认为是知华派的美国学者兰普顿教授认为，除了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对等以外，两国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因此需要重新校准目前的美中关系。不过，他对川普适用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讨价还价提出了告诫。
say, tweaking China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or what China call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他说，在一个中国政策或是中国所称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刺激中国，用一个50年代的套话来说，就是在玩火。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就是这么重要。认为中国会就一个中国的政策的问题进行谈判，坦率地说，这是幻想。
兰普顿认为，美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对这个原则问题讨价还价，尤其不会在北京召开19大党代会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样做。兰普顿还表示，台湾并不希望成为华盛顿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如果美国挑战一中政策的话，台湾将承受北京的报复措施带来的后果。他说，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大陆去台湾的游客人数大量减少，以及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等。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有关川普与俄罗斯关系所引发的注意正在转移人们对一个更重要也更加危险问题的注意力，即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川普政府正走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方向上，这个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层面的冲突。兰普顿教授也担心，如果被逼到墙角的话，北京可能会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
And if you think of 1950 and the Korean War, you sort of think of
他说，如果你想想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当中国人动武的时候，它对于那些动武对象来说都是一个意外。我认为中国仍然能够给人以意外，所以我们要小心。
从目前来看，美中两国最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地方是南中国海。美国国务卿蒂克森在有关不允许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说法，似乎是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即美国要封锁中国人一直在建设军事设施的这些岛屿。用《金融时报》的话说，这就为现代版的古巴导弹危机搭建了舞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路透社报道说，消息人士星期四透露，中国的化工集团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种子与农药公司先正达的收购案，将获得欧盟反垄断机构有条件的批准。这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收购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正为其庞大的人口寻找稳定的粮食供应。先正达公司顶级的化学药剂及其享有专利保护的种子产品将帮助中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缓解欧盟对于中国化工集团接管世界最大的农药杀虫剂公司的担忧，中国化工集团已经同意做出些许让步。一些监管者此前担心这一交易可能将导致先正达公司的产品价格上涨，并且种类减少。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欧盟执委会可能将在原计划的4月12日的截止日期前于下月宣布批准这一收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持怀疑态度，他质疑人类活动是地球变暖主因的观点。他曾经威胁要将美国撤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协议。虽然川普认为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威胁，但是他统帅的美国军队却与他的看法相左。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从维吉尼亚的诺福克发来的报道。
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海军基地位于气候变化的前沿。海军工程指挥官迪恩·范德莱上校说，这里设置的潮汐测量仪记录90年来的潮起潮落。
我们看到海平面变化大约45公分，我们预测这类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范德莱说，这使得诺福克海军基地的码头在恶劣天气里特别脆弱。
在恶劣天气里，像电线、水管等水电设施会遭到破坏。当海水从码头下面冲上来时，就会这样。海浪毁坏水电管线的情况时有发生。
越来越频繁的水淹现象加大了水兵和工人上岗的难度。 军队和港口周边社区已经在制定防御气候变化的计划。丹尼斯·麦克金曾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去年十月他在任时曾经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宣布了以上计划。他说军队战备受到威胁，
这是真的，而且正在发生。我们认识到并且几年来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
他说不仅仅是海军基地处于风险之中，五角大楼把不稳定地区的气候变化称作是威胁的倍增器。
由于全球变暖造成日益严重和频繁的恶劣天气，脆弱的社区和政府受到的压力开始加大，这很容易酿成这些社区和政府的崩溃，而他们的崩溃会造成真空，各种险恶局面都可能发生。
然而美国三军统帅川普总统曾把气候变化称作一个骗局，不过他挑选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许会更加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马蒂斯将军担任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时候，曾把气候变化在2010年报告中列为新兴威胁。
So this is one of our double-decker piers.
在诺福克海军基地，新码头建得更高了，底层码头铺设了防洪的水电管线。
当我们修建设施的时候，我们放眼未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预见的未来情况之一就是可能的海平面升高。
范德拉上校负责的是工程问题，而不是气候变化的政治问题。
我们在争当优秀聪明的工程师，我们得到全力支持。我无法想象谁会去阻挡我们的努力。
这是工程还是政治？这是新任美国三军统帅面临的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之一。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政治学家莫瑞以学者的身份严厉抨击了如今美国学术界流行的所谓政治正确。下面是有关报道。
当他的学生很幸运，作为美国人，我对宗教活动的下降和公民活动与婚姻的减少很有兴趣。所有这些活动下降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正确有关？在多大程度上你必须这么想，你不能那么想，你不能批评它有关？这些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公民活动的下滑？
I think that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all kinds.
我认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大学系统。我是指我们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但设想一下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你如果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你绝对会被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说你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无论你怎样的努力解释，说我们是在关心儿童，关心如何养育儿童，也都无济于事。了解这些以及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有解决方法。但你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不能谈论，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指责，不愿意充当坏人。政治正确扼杀了我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的思考。
About a wide range of social problems.
Lots of students compared to 与我1987年到来的时候相比，你现在不能谈的东西反而更多。我生长在独裁统治之下，对此非常震惊。我也教书，我那时候在哈佛教一门课，我把上世纪70年代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相比，感到有这么多的东西他们都不能够讨论。如果你有这样的权利，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美国高教体制面临的问题？
I suggest that professors gain a little more courage. Professors with tenure have no excuse.
我认为教授们应该增加一点胆量，终身教职的教授就更不应该不畅所欲言。他们不会被开除，因为有终身教职，很多教授们自律。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智力上的胆小鬼。你怎么改变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能够改变他们。这就是说，很多政治正确 现在都把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观念，把性别作为广为接受的社会概念，这些都是空洞的东西。他们会说，如果我们有适当的社会项目，儿童就会改变。他们不考虑继承性，不考虑让人产生变化的能力有限。未来很多年中，当我们对基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脑神经科学以及其他有了更多了解，我知道这会让所有的观众吃惊，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重要方面，男性和女性其实真的不同。意大利人与瑞士人就是不同，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与中国人就是不同。这不是说谁优谁劣，但性格、社会行为和其他领域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用对此感到害怕，我们过去就害怕讨论此类问题，但始终抱着正统的政治观念不放。将来会越来越难，因为这种正统的观念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愚蠢的智力行为。
Political orthodoxy.
Yeah, well, you talk about university. I just want to, you know, add a little bit because I have some experience on that.
您谈到了大学，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保障，但是如果你不走正路，你就不会受雇，你就不能发表东西。你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受到雇佣。我哈佛的一些同学就不走正路，受雇就遇到了麻烦。
Even my Harvard classmate, who are not that correct, and then have real trouble to get jobs, and so.
Yeah,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our universities are a mess.
我们大学中的社会学科和人类学科就是一团糟，他们在学术上不再有激情，他们不再寻求真理。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中存在的卓越标准，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抛弃了世界上的部分宝藏，因为作者是已故的白人男子，真是一团糟。唯一的希望是大学教授们开始担忧自己的智商。我就智商问题写过一本书，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过去说智商无法衡量所有事情的教授们，其实对自己的智商十分的担忧。一名教授最不可能做的事就是说愚蠢的话。随着时间推移，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很多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都会变得十分愚蠢。我认为当大家都知道你的论点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没面子。这种窘迫感最终会让以政治正确为己任的人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为了兑现撤销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各种监管规定的诺言迈出了第一步。星期五，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立法，取消了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披露从美国和外国政府收到的款项数额的规定。反对取消这项监管规定的民主党人士争辩说，这项规定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和帮助防止外国政府和石油公司的交易中出现腐败现象。这条规定源于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所通过的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星期四的晚上，参议院的辩论集中讨论这条规定对美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帝国大厦是纽约的地标性的建筑，每年有超过350万的人来此参观。对于大部分参观者而言，搭乘电梯是登上这座400米高楼的唯一的选择。但是每年的年初，都会有一批勇敢者以挑战体力的极限的方式登上这座大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真的报道。
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爬梯高手和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参加了星期三晚间的帝国大厦爬梯竞赛。这项比赛除了为职业垂直马拉松选手专设的男子和女子组外，也有来自纽约媒体、非盈利机构、金融和地产等行业的业余选手分组参赛。一般人乘坐电梯从地面到帝国大厦观景台大约需要1分钟。 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选手来说，爬完这段86层楼、1576个台阶、总共330米的高度，需要至少10分钟。来自波兰的皮奥特·罗伯德金斯基和来自澳洲的苏西·沃尔沙姆，分别以10分30秒和12分11秒的成绩，夺得了男子和女子组的冠军。罗伯德金斯基是首次夺冠，而沃尔沙姆则是第8次蝉联冠军。对于很多没有获奖的选手而言，在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参加竞赛本身就意义非凡。
我是一名重度残障的退伍军人，腿上受过重伤，但是我看到其他截过肢的残障人士在奋力拼搏的时候，自己也会更努力。
如果你看一下这些顶级赛事的起跑线，有时候你会看到选手们的肤色比较单一，有时我甚至注意到我是唯一的亚裔。我很自豪作为一名菲律宾裔美国人参赛。
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停下来，终点马上就到。从20层的时候就这样说。
帝国大厦爬梯比赛于1978年创立，今年已经进入了第40个年头。帝国大厦也是纽约作为国际都市的多元文化的象征，以其顶端的彩灯系统纪念各种重大事件或节日，已经成为纽约的一道风景。比如美国国庆打出红蓝白三色，与中国相关的节日呢，则是红黄色调。9/11发生的时候，帝国大厦打出了纯蓝色。2年前，当法国的《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则是打出了象征法国的颜色，以示悼念。虽然随着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帝国大厦已经不再是纽约的制高点，但是它代表纽约的象征地位，相信还会继续。美国之音张真、方斌，纽约帝国大厦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呢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有时将某些人确认为是对恐怖组织运营起关键作用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有高层领导者，或者他们资助恐怖组织。总的来说，这些人已经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或是被认为有发动恐怖袭击的显著风险。当此类人被确认后，美国政府将他们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被指定人员的财产会被立即冻结，并且他们会被锁定在全球金融网之外。美国公民或公司不能与被指定人员有贸易往来。用这种方式，美国打乱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财政支持网。在今年1月初，美国国务院指定哈姆扎·本·拉登为一名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本·拉登生于约1989年，他在一份由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2015年发布的音频信息中被官方认定是基地组织成员。自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领导恐怖组织。在这份音频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威胁袭击美国和在海外的美国人。他还呼吁对美国、法国、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发动散兵游击的袭击，对巴黎和特拉维夫袭击。同样，在一份2016年夏天发布的信息中，哈扎姆·本·拉登号召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部族与也门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联合起来，一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开战。 美国国务院的指定正式向全球通知哈扎姆·本拉登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指定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可以暴露并孤立他们，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去协助或补充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政府的执法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